这个就是那个清真寺。如果你进去的话，进去的话呢，那么大家看哈，你看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挖，这里有个寺，这个挖进来，你看它挖下来，看得见吗？这是梯形的，这个事实上是整个这个清真寺圆形的最中央的部分。然后就在这里靠近这里，你看见一个长方形的吗？这个应该就是大家今天如果去看的话，你还是看得到的。这个应该根据考古学家，这个大小就是圣经里面约柜的大小。所以呢，考古学家可以根据这个就相信说，这一块的磐石应该就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应该就是当初这个至圣所的那个磐石，就是那个 foundation， 就它的基石。应该就这块大的磐石。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你这样看的话很小，其实现在我们等于是在那个清真寺的屋顶上就拍下去。那么我再说这个，事实上你今天到了耶路撒冷，你亲眼可以看得见，的的确可以看得见，这个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很清楚，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有清真寺就没有圣殿，有圣殿就没有清真寺。如果这一块石头真的是亚伯拉罕先以撒的地方，那么当然以撒的后裔和亚伯拉后裔应该在那里献，把最好的献给神，都像他们的祖宗一样，都走三天的路程，他们都到了耶路撒冷，就好像他们祖先到了耶路撒冷一样。你看这个就代表神，人对于神最高的敬拜。但是没有想到以斯玛利的后裔已经有1300年了，他们也在同样的地方也向神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现在的争取就是他们说，我们要得着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所以我们就晓得问题现在焦点呢就集中在圣殿山上。好，我想我们就是看这么多。这个到目前为止，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这个题目是个难题。我们相信说 ，Clinton 没有足够的智慧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亲眼看，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每天看报纸，你可以知道说这个谈判最后是怎么样的。我想我们会看得很清楚。但是呢，我想我们要再往深一点的来看，事实上问题比这个要难得更多。我们先退一步来说，假定啊，这个阿拉伯世界或者这个阿拉法特，他说这样好了，我们呢，既然这是我们第三个圣地，那么好不好？我们就把这个地方让给你们，你们就让给你们好了。那么你们先用你们最高的技术，就是把圣殿山的这两个回教室清真寺，你们有办法用最新的现代的办法把它搬家搬到麦加。如果他这样建议的话，那么我先问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世界的局势是困难的一部分，给我们看见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但事实上问题症结是比这个还要深的。如果你以为说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就解决，没有。如果你真的把这些问题解决，我刚才说过，如果今天回教徒说，好，我们把这个圣殿还给你们，你们是不是就能重建圣殿？他们不能。那不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自从主耶稣那个时候开始，圣殿毁掉了以后，那么从此以后呢，以色列人通通是被人污染的。他们被污染了以后，他们如果要来到圣殿，来到神面前，他一定要先洁净才可以。那么早期他们怎么得到洁净呢？早期因为根据圣经呢，原来在橄榄山呢，曾经在橄榄山呢，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宰一头红母牛。这个红母牛呢，宰把它杀了以后，然后把它的灰呢就存起来，所以然后再和上一些的水。所以每次你到圣殿的时候，如果以色列要进圣殿的话，那么他就把那个灰呢就撒在你的身上，你就洁净。那么弟兄姊妹， 这个灰啊，事实上呢是好久好久前的灰。那么根据犹太拉比的遗传告诉我们说，从摩西一直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只有九头的红母牛，没有第十头的。那么九头的红母牛到了是圣殿被毁了以后，这个红母牛就没有了。红母牛没有了以后，现在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他们要重建圣殿，他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比方他们要到山上去，说我们到山上去了，他们怎么敢上去啊？除非他们先被洁净了，他们才敢进到神面前。那么事实上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红母牛乃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我们的主在1900多年前他为我们死，他其实就是红母牛所预表的。那么有的人说主耶稣流血流到今天已经2000年，血都应该流干了，怎么能洗净我们的罪？他们误会了，这个红母牛可以200年以前死的，但它死的果效就是红母牛灰所代表的，那么撒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们就得到洁净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以色列人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话，他们问题解决了。但是问题就是说，他们又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如果现在他们怎么能够到山上？也许他们还没有到山上以前，神就把他们击算了。所以没有一个犹太人今天敢到圣殿的山上去，正统的犹太人不敢去的。他们说，如果不小心的话，那我们碰到至圣所，碰到就是至圣的最圣的地方怎么办？所以请我们去，他们等什么呢？他们就希望说，有一天红母牛要诞生。所以根据他们的拉比怎么说呢？他说等到第十头红母牛诞生的时候，弥赛亚就已经来了。所以你知道说，现在如果他们要拯救要重建圣殿的话，第一他们先要祷告，希望神能给他们红母牛，希望红母牛呢能诞生在以色列。那1997年一个很好的消息全世界都知道，果然有一头红母牛诞生在以色列，它的名叫 Melody， 像音乐一样。那么这个红母牛生在什么地方呢？生在海发，海发不远的地方一个农场，那果然是红母牛，那大家非常非常的兴奋。然后呢这个拉比呢也去了，然后呢希望能够做这个检验的工作，发现他果然是 kosher， 我们的 kosher 就表示说是合格的，没有错的，那么这个的确是红母牛。不过呢这个拉比呢叹一口气，这个好实在是很好，会有一点点小遗憾，就在这个红母牛的尾巴上有一根白毛，所以呢他总是觉得这个不大妥帖，所以说不要紧，让他讲一会儿看看行不行。那么大家记得红母牛诞生以后经过3年就可以献祭，献祭以后你就可以洁净，然后你就可以建圣殿。所以你知道那些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就真的准备好要迎接建造圣殿那些以色列人，那就说右派，他们兴奋得不得了，他们觉得弥赛亚应该很快就来。那我已经说过，以色列目前的结构是75%以上人不相信圣经，也不相信神，所以他们所要的是我们下一代要平安，他们不管用土地求平安也可以，所以他们最要紧的是要安定。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刚好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谈的时候，大家希望能够将来最后能够致力于最永久的和平。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来一个红母牛，那的确带来很大很大的灾难。所以结果这个红母牛长大的日子呢，就这些所谓左派的人睡不着觉的日子，他们怎么样心里都不安。所以最后他们就想一个办法，我们什么样办法可以把这个红母牛把它暗杀掉？你只要把这个红母牛暗杀掉，全世界就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整个的以色列的这个在那拉锯啊，非常非常的紧张的。所以最后啊，还好，到了大概快3年的时候，大概快到大概1999大概什么几月的时候，那么他们终于发出了消息，他说这个红母牛不是了。他为什么？你后来越看那个后面，越看那条毛越来越白了。他说这个不是。那其实我相信这是楼梯下，因为否则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所以后来他们就宣布说，这个大概不是。但是呢，你知道啊，这个有的人很聪明，有的人怎么想法呢？ 他们说现在不是扶制羊吗？你能够扶制羊，扶制这个牛没有问题。所以现在以色列又有一个 program， 又有一个计划，就是说就干脆从那个红母牛来扶制牛，扶制一头牛，希望它是百分之百的。那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是未来的事情，也是未知的事。我特别提给弟兄姊妹，就知道说这个问题曾经带给以色列盼希望，后来呢，最后他们太紧张了，结果就流产了。那么这个 melody 很有意思啊，他们有人说这个 melody 是六个字母，对不对？你英文当六个字母，然后以色列 Israel 也是六个字母，然后 temple 呢也是六个字母，所以这是六六六嘛。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样的话呢，弥赛亚就要来了；有的人说这个东西带来我们很大的苦难。所以不管怎么样，现在 melody 是过去了， melody 就证明还在那儿长大，但是证明它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普通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问题，其实比这个要深得多。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便是这个牛诞生了，即便这个牛真的是红母牛，三年以后果然可以献祭，现在我们要问谁可以献这个祭？第一，必须祭司才可以；第二，这个祭司必须从来没有受污染过的。那你怎么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个祭司？那么首先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说，这个祭司从什么地方？到底以色列人谁是祭司？现在不过感谢主，你知道吗？很有意思，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呢，他们当初流亡的时候已经准备好，比方说他们流亡到巴西的时候，他们就希望将来后一代人不要忘记他们是犹太人，所以那个时候为了必要把他名字隐藏起来。不过他们每将他们的名字，只要是犹太人，他们的名字里面都含有水果，比方说有的人叫 Figueredo， 那就 Figueredo 就是 fig tree， 你就知道这是犹太人。还有 Olivera， Olivera 是 olive tree， 所以这个呢就也是犹太人。那么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现在他们找这个做研究的结果，后来发现呢，原来啊，在英文有英国人，在美国世界里很多人叫 Cohen， C O H E N。这个 Cohen 呢，和圣经里的哥瞎，大家记得哥瞎吗？这哥瞎呢是一个字，所以 Cohen 肯定是祭司的后裔。那么从 Cohen 呢，然后就有很多种很多种变化，像 K A H N， 看这个也是，还有 Kaplan 这个也是，那或者是 Katz。KATZ 这个也是，所以呢，后来这个以色列他们就在那研究，后来他们真的在那里，最后呢，就他们说，如果今天弥赛亚来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到弥赛亚告诉他的，你看这些都是你的祭司，所以他们可以承接圣殿。所以现在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资料已经把他们整理出来，而且最近还不止如此，他们再加上 DNA 的这个去研究，他们把一些可能是祭司的后裔，然后其他的犹太人他们比较他们的 DNA， 后来发现这些人果然是不同的，所以千挑细选，他们一面呢希望能有一个 database， 就希望有一个记录，电脑的记录呢是为了以色列的，同时也有个电脑的记录呢是为了全世界。那么现在他们有个组织，那么那个组织的领袖告诉大家说，他说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拿着一张的磁片，就到这个弥赛亚那，他说弥赛亚先生，这个就是你的 database， 所有的祭司都在电脑资料里面，还有几千人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不是有祭司就可以宰那只羊，不是有祭司就可以，这个祭司必须怎么样？必须要洁净才可以。他如果不洁净的话，他还是不能够。如果不洁净的话，他还是不能够献这个祭，那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大家想想看，事实上根据圣经，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你看，就如果你相信主耶稣，问题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永远走无迂回的道路，因为他们弃绝我们的主，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你看，这条路变得非常非常遥远，并不是完全的不可能。现在红母牛也许会诞生，但是红母牛诞生以后，谁是祭司？那谁又是没有受过污染的祭司呢？好像是办不到的。所以幸好他们从古时候学了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知道古时候以色列人不是被掳到巴比伦，他们都被污染，回来以后那么怎么宰红母牛，怎么接近圣殿呢？ 原来在历史上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呢，那些祭司们他们好多的家就在一个特别的环境底下长大，他们有一个木板，那个木板是和地完全离开的，所以根本就不污染。然后呢，所有的孩子